吴廖尼卡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大哥你好。
那个老师先自我介绍一下。
哎，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维罗尼卡催眠师，然后我本身有进行催眠 NLP 教练指引的工作，以及有在做咨询教学的工作，然后是教学主要是针对工作坊啊或者是契约培训啊，契约培训的部分就有业绩提升又或者是怎么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为主。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叫 AI 焦虑，就是 AI 的盛行之后造成很多人的失业。
没错没错， AI 焦虑。
好，那个老师你自己有感受到吗？
对对对，这个是我主动跟李大哥讲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因为这件事情呢其实已经慢慢的在萌芽，然后接下来可能会越来越严重。那起因就是因为我自己我即将离开的这个产业，它是半导体产业，也算是科技业。那因为过去我记得我加入了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那他每一年都砍非常多的人。那就是因为半导体产业这两年不是太景气，然后再加上随着新科技的变化，所以他们在需要人的人才方面，在投资方面会转为工程人员，转为 AI 专业人员。所以像这种我的专业是采购，就会比较慢慢的被缩减起来。那我接下来也会离开我的工作，它是因为要做订单自动化的关系，所以就是顺应着这一波 AI 的就离开了我们的公司。那我不是唯一的一个在我周围的外商其实很多朋友都在经历这件事情。那我想应该过几个月就会到台湾，那我特别想要分享这一块，
就是用 AI 来取代采购人员。
对，
然后他透过电脑大数据的话，他可能下单更精准，对不对？
对啊，然后他每天都可以，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他还可以帮你发单。对，
嗯嗯，
对。
所以很多人未来可能面对这个 AI 的这个替代。
对对，
嗯，好，那你自己怎么来面对？
哦，其实我会想要讲这个话题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的确真的是很不舒服。
嗯，
不舒服的这个状态到了，就是其实没有人可以分享，因为大家就会觉得，那要不然你就去做你的催眠师就好，其实你还是有很多能力啊。可是我在面对这个焦虑的时候，我只觉得还好，我以前学的技能，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年代的人会学 PowerPoint， 会学外语，然后会学着怎么样去做 presentation。到了现在 AI 这个年代，好像都不重要了。那你要说，真的没有 AI， 我们不常听到一句话吗？你 AI 不会取代你，只有会使用 AI 的人会被取代。
对。
那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啊，我就被取代了、啊，我工作就要没了、啊，我就会有这种觉得不太对的声音。所以我在前期的时候是经历这样子一个很抗拒的一个状态，
就阵痛期啊，
非常非常痛苦。对，然后就会觉得好不公平啊！那为什么我好不容易好好做一个工作，然后也不错，就发生了这些事情，就是很多很多的不满这样子。
嗯，
对。
那后来怎么去面对，然后去调试？
对对对，那我这个人蛮特别，就是我在一定程度的被激到，然后有怒气的状态下，它可以转换成我的动力，所以我就把这股动力，就是拿来学习使用 AI， 就是他们去建议的使用 AI。
嗯嗯，
对，那个契机点就会是在于说，有一次那个我跟我公司在面谈的时候，因为我现在还在帮他们辅导怎么样全面转自动化的过程，
嗯，
然后我就深深的感受到，觉得说，他们觉得我要把这个流程把它弄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反正 AI 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我就看到他们那些的状态，我的感受反应，我就觉得不行，我不能被他打败，然后我要这样，我要去好好的学习。就是这个契机下，然后我开始学习。然后刚好最近其实蛮多人都会在 YouTube 上面教影片的，所以其实不太需要去外面学，就是一直去研究那个 YouTube 就可以把它学会了这样子。我也是蛮建议观众朋友，就是因为市面上的那种短影音课程啊，或者是 AI 的课程琳琅满目，好多种都不知道什么，可能可以先试着去找说你自己工作上或者是你的创业上有需要的再去学习就好了。要不然可能花了几万块可是没有学到什么，而且软体也要钱。对
对啊，因为学了之后搞不好你没有用的话，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忘记。
对啊对啊对啊，
嗯，
然后软体很花钱，又另外一种 AI 焦虑，因为荷包空了。
哦，所以其实 AI 的课程是非常广泛的，对不对？
对，因为它会分每一个不同的程式，比如说有针对专案管理啊，比如说有针对翻译啊，比如说有针对怎么做 PowerPoint 啊。像我们那个年代做 PowerPoint 可能还要构思，然后排版，然后设计什么图案，可能要花个最快最快要一个小时。
对，
现在 AI 有大概两分钟就帮你搞定了，而且你还不用自己想 idea， 所以非常非常的惊人。
就给他内容之后，他版面全部帮你设计好，
你就可以看到他这样直接写出来。对，
所以你这样子就等于你自己的顺势就离开职场嘛？
对对对，也算是一个很蛮好的契机的。
以后就变成全职的这个 NLP 教练跟这个催眠师这样。
我全职会是做另外一个创业，是做国际贸易业，然后做采购买卖的工作。对、嗯、对。
哦，所以你有新的打算了、啊？
对对对，我已经在进行了。
哦，不是你现在本来的副业。
对对对。但是呢，我现在的创业工作其实可以蛮能够完全运用到 NLP， 因为它需要沟通嘛，需要去说服人跟过往的采购，所以我倒也没有觉得好像把他们放掉。那我也有持续的在周末啊，下班时间接咨询，所以都可以兼顾那样子。嗯，对。
好，那既然聊到这个主题，是不是也要给大家一些 AI 焦虑的一些解方啊？在心灵上，心灵层次怎么来解决？
好好好。其实 AI 焦虑，大家有听到 AI 后面两个字是焦虑嘛？其实焦虑这两个字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它的反应是差不多的。
嗯，
但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我们觉得抗拒之前，首先你要先发现这些事情。
对，
因为有一些人他对于自己的感知能力，或是他可能从小到大被欺负惯了，所以他没有觉得怎么样。可是可能他的身体会生病，可能他会觉得好像哪里累累的，那个可能就是第一个观察。那像我自己。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公司那个裁员的动作是已经两三年来都在进行了，然后我就有觉察到，随着疫情可以在家里上班的这个顺势呢，我也开始跟我公司申请，我不要去公司上班了，就在家里。Oh. 就是你会有这种不自觉的反应去对抗那个环境造成带给你的抗拒。所以如果你有这些，比如说看到某一些人、某一些环境，然后或者是你看到 AI 出现，你又觉得啊。就是很焦虑的，很有那种感觉的话，它就会是第一个。首先你要先感知到它，然后再来你碰到那个焦虑，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先抗拒。很少有人看到那个焦虑就会说、嗯、来欢迎你，不太可能。
没错，对啊，因为毕竟自己的舒适圈被打破了。
没错没错，那先感受那个抗拒，
嗯，
就跟我们失恋一样，我们越不能接受，它就会越难过。先感受到它可能在你身体的。特别不舒服，那通常会是在胸口啊，有些人会是在头，嗯、感受到它带给你的影响以后，然后再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是我要的吗？像我自己当初问我说，我要一直这样跟 AI 对抗下去吗？好像也不是，因为我就可以使用它。那的确我在使用它以后，我也觉得，真的很方便，
就是
然后再
面对它，
对对，再来就是面对它嘛。那面对它的时候，你就要有一定范围的时间点跟计划。就不是说你一口气就啊跑去报名什么两三万的课程，结果学完以后觉得好难哦。然后最糟糕的就是你学完以后可能软体又更新了。
对，
所以就是把你可以去面对的程度缩小到越小，然后一天做一点点点点，所以其实也还是可以去面对它的。对，
而且很多软体的方便都是因为它是需要付费的。
没错，
那如果你不想花钱的话，你就功能很受限。
对啊，对啊。说真的，我最近就是有在花钱学习这些东西，然后我发现其实身边的人，虽然大家可能知道他有那个功能，他有那个功能，但是他们不见得会花钱去使用。那所以其实真的学到了，还是我们自己的。
好，那我们刚聊到这个 AI 焦虑之后去面对它，那你自己本身呢，也过去开了一些课程哦。
对对。
那这两者有没有办法结合，用 AI 来做自己的自媒体教学？
对对对，你这是李大哥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其实我还蛮抗，一直都还蛮抗拒做自媒体的，所以如果大家要去我看我的 IG， 就是影片部分算少，可是也是借助于这次终于去面对他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学着做自己的短影音，然后其实软体都很方便，可以直接放字幕。那想到我自己的优势，其实我是日文系的嘛，
嗯，
那我很想把。不管是日本老师的作品引到台湾，又或是我的作品引到海外，那我就可以很借助这一波的 AI 直接翻译。然后因为现在 AI 翻译真的是还蛮方便的、
嗯。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 PowerPoint， 因为上课教课还是会需要一些教材，那个现在就很快了，什么录音转文字啊，然后帮你整理到很适合大众去阅读的版面。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知道的知识在某一个区块，可是 AI 它毕竟就是。会帮我们全部都想完了。
嗯，
他其实的力量其实还蛮强大的。
再来提一些课程合作。
好好好，那课程合作的话，我接下来呢，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我会开一个课，是关于那个我的 NLP 跟催眠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呢，是针对其实有几类人员还蛮适用的，比如说业务人员，比如说想要创业的人，因为他会协助人去突破他过往的舒适圈。包含这个他从小到大家庭对他的影响啊，他的信念造成他的影响，实际上用 NLP 的技巧去 实际上去体验一遍，然后去实际上透过老师啊同学的协助去跨出去，然后去做执行。那这个是一个，它会是差不多3个月的课程，
嗯，
然后再来就是我本行咯，我是催眠师，然后我也可以培训催眠师，
嗯，
对，然后这是 NGH 的催眠师的课程，那欢迎大家来报名。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像我今天穿的这个这一套衣服啊，嗯，是那个我的一个教练的学员，他是这个人穿搭风格师，然后他
形象教练，
对对，有点像是，对，有点像是形象教练。他本身是从日本学 JPCA 的那个完整受训的讲师，
嗯，
那因为他在跟我咨询的过程中就深深的发现，其实在外在穿着的一些限制很有可能都是来自于内在，比如说你家庭给你影响，这个社会给你影响，还有你自己不满意你身材的一些状况。所以他就跟我讨论，我们就一起合作开这堂课。我协助女性从内在，然后他协助女性从外在去做全方位的打造。那这个课我们后续会公告，在5月我记得是19号会有一个免费课程，那欢迎大家来上。对对对。
欸，所以这样听起来你接触很多学生，那学生也会反馈变成你的合作老师就对了。
会会会会，
他们都有自己的专业。
对对对，其实合作的力量比较大啦，因为各自可能会有各自不同的那个面向。
你最后要不要讲一下他今天帮你设计的穿搭，
好，
白色系，
好，
这个套装感觉这个明亮。
OK OK， 李大哥果然那个眼光好。当初他帮我用的方法呢，就是他会先请我照一个全身照还有我的脸的照片，然后他会送到日本去做说我适合的那个颜色，它颜色有会分那个真的是很细很细的面向，然后会有一个很专业的报告说明给我听，然后听完以后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专业，而且不是平常人会去知道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去接触。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经历过以后，然后之后他再陪我去陪同购物，就是我们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们那时候去那个华泰名品城
带你去买衣服，
带我去买衣服，然后那边的哦，好像他那是他家哎，整个都店家非常的熟悉，然后他挑的那个也非常快。然后回来以后其实真的效果还蛮好的，我有好几个学生都来问我说我是找谁，然后都要去纷纷去找他，那我才，其实我明白穿搭或者是比如说女生有没有化妆对一个人呈现的影响的程度，但实际上这样经历过以后还是蛮 shock 的那样子。
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科学的评估报告，
对对，
带你实际去采购你适合的衣服款式跟颜色，
对对对，
然后就是呈现出来这个明亮的白色系就对。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你上一套好像是黑色系哦。
我上一套是
深色的。
深色的，对对对，我以前就是很像保险房地产的那种，
嗯，
对对，其实服装真的差蛮多的。
就黑色是比较内敛型的那种，
比较内敛，对对。
白色是明亮开放，所以这个颜色还有好多学问哦。
真的，
嗯，
真的。
好，谢谢维洛妮卡给我们介绍 AI 焦虑症。
谢谢大家。